那个旷野逃到那些地方，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终点。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个水泉发生起来。现在后来我们才明白，原来摩利亚山那是个大的磐石。那么那次的整个耶路撒冷呢，要震成三块。那对不起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那个最后一次大震把它讲得清楚，但是明天晚上我们在台北明治大楼，我们一定会交代得清楚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点点滴滴，我们不能这样很快就跳过去。但是我大概的稍微告诉大家一下，就是说到了那次最后的大震的时候，整个的全世界大城要震毁的，而且所有的山呢，很多山不见了，还有很多的这个岛也不见了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城分成三块，那么最特别的呢，就是那个摩利亚山居然给分裂开了，这个大的磐石裂开了，那么就在靠近圣殿那个地方，结果震开了。那么起头的水呢，不过是在门槛里，后来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它就变成一个不可以淌的河，往什么地方走呢？就往死海那个方向走。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泉源呢，最后有两个方向，一个往西海，就是地中海流；一个往死海流，往死海就是往东海流。那么流的结果是什么？流的结果就叫今天以色列和约旦政府行不通、做不到的事，他们永远不知道怎么把死海填化。结果呢，那一次地震的结果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道的河呢，有一部分流到西海，一部分流到东海，然后流到东海呢，就把整个的地，就把这个死海就变得像加利利海一样，到处都是树木，到处都是渔夫，那么我们这两边都是撒网的。所以这个景象呢，让我们记得只有那次大地震以后才发生的。这就是这次我们所说的震撼后的祝福。从表面上来看天崩地裂，从表面上来看那是一次非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地震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地震里面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你发现一个磐石为我们裂开，然后呢，你看见从神的圣所那个水一面是往东流，一面往西流，然后把认为不可能死海就变成天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其实有五道的溪水、淡水注入到死海里面，但是因为死海的温度是比体温还要高的，所以你不管注入多少淡水，它永远是咸的，永远是比地中海的浓度还要浓十倍，你不可能改变它。这就代表我们今天这些罪人，我们这些人不管你怎样用教育，不管你怎样用各种方法，我们永远是咸的，你把它的淡水怎么样也不能改变它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只有一天等到磐石为我们裂开，那个泉源流到死海的时候，整个人就改变过来。这是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做的见证。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刚才的圣经四十六篇，我们再回到那一天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居住的圣所。你看见吗？这河的分叉，一部分往东流，一部分往西流，一部分往死海流，所以使神的城欢喜，那一天就要发生了。那么这个以前就给我们看一个地震的情形，所以诗篇四十六篇呢，严格的说来，就是可拉后裔的，这可拉后裔的人呢，就为着那些有一天要经过最后一次大地震的人为他们写的。如果你真的经过那个大的地震的时候，你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呢？就是诗篇第四十六篇。所以现在我们从第一节读给大家听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你看见地改变了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现在好像先的这个记者，他好像先的记者一样，把这个镜头呢就跟着山一直摇到海心去，然后发现什么？下面说，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。你看山呢，虽然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请我们记得，这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震，而那个光景呢最可怕。你本来在岛上，结果发现整个岛在水里面，本来你在山上，结果呢你可以看见呢这个在海心里面 我从勇翻腾山啊山的因着海战而战斗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所有经过这些人之后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进，然后下面才说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神所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只有可拉后他能够把世界地震最后的一种情况描写给我们，非常非常生动，你很难得找到一篇诗像这篇诗一样。但同时呢，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城欢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两篇的诗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。那现在我想最后请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图的这一边，你如果看到图的这边，你就看见旷野道路。这个图最好是用彩色的，不过我们有更好的办法。如果大家看这个图的话，那么你看最上面有尼罗河，然后呢，你若仔细看的话，你能看见那个西奈半岛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，你应该能看一些箭头。我怕大家回去呢，你慢慢的看。所以你就知道以色列他漂流在旷野呢，原来是经过42站，不过这42站呢，那就14站又14站又14站。为什么14、14、14呢？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天刚好是正月14号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当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能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神仍旧把我们摆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。但是我们从这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，是什么来测量我们的行程的呢？14来测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记得，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今天呢，我们才能来到溪水的旁边，我们才能说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。那这样我们就开始追求了，这样我们的这个旷野道路呢，就从第一个阶段就到了第二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呢就到了第三个阶段。简单的来说，第一个阶段，如果你看第一站和第四站，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漂流，这个时候你给我们看见这些人呢，乃是第一代的人，旧人，乃是旧的一代人，老的一代人经过旷野。如果你读第三个阶段，最后的14站，你发现说这些人现在要到迦南去，要进到最后的目标了，这些都是新的一代人，老的一代就倒闭在旷野。那么中间的14站呢，刚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日子慢慢的逐渐的飞滚，老的一代渐渐的衰微，渐渐的倒闭在旷野，新的一代呢慢慢的长大，然后就可以进到迦南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成长的过程，老的一代就代表我们的旧人，新的一代就代表我们的新人。那么当我们从这个旷野经过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，为什么许多的神用很多的震撼来摇撼我们一生，就好像地震一样，就好像西奈半岛的地震一样。我们都像什么？我们都像可拉后裔，我们居然还活着，我们居然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仍旧往前，我们没有逃避这个地下，我们没有掉到地里面去，这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能够长进，我们能够有追求，我们能够说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渴慕溪水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都不是我们所能做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神需要做新旧交替的工作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。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旧人，十字架要除去我们的旧人，十字架要把新人带的越长越大，十字架就把基督更多给我们。所以请我们等到最后进迦南的通通是新人，到了迦南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基督就已经成熟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很惊讶，为什么有那次西奈半岛的地震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经过十字架，怎样经过十字架的震撼，我们这些人背起十字架，不要忘记 每一次背起十字架，在我们身上，圣灵永远做震动的工作。他把那些能够震动掉的，通通震动掉；所有那些不能震动的，都是属乎基督的。那些都应该是新人，那些最后能够进到家里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我们漂流在这个旷野里，我们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救人一天，我们救人一天毁掉一天，但是我们新人却一天新死一天。那么中间这个新旧交替怎么交替呢？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不只借助地震，他有的时候借助许许多我们想不到的环境，让来震撼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就算是摇到地，改变摇到地心，我们也不害怕，因为他的杖和的竿都安慰我们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原来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知道说，他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不管什么样事情发生，你永远要记得，我们是在一双的手里。你记得主耶稣说，他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中过去。他的手是什么手？他的手是带着钉耙的手，是爱的手。他还告诉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能把我们这些人从天父的手中夺去。那个手什么手？那个手是创造万有的手，是大能的手，是这两双的手把我们放在他的手里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你就算是住在，你就算是有一天地震，你在台北住在顶楼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楼摇得越厉害，就好像摇篮摇得越厉害一样。一个认识母亲的人，他知道说摇动摇篮的手是一只爱的手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那次遇见大风暴的时候，他在船上睡着。为什么？他的眼睛只看见天上的父，他知道他自己在父的手。不管说这只有千人躺在我的右边，万人躺在我的左边，他不害怕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为什么我们有平安？我们有平安，是因为我们在两双手的手。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？如果你相信，有一只手我们在他的手是钉痕的手，另外一个就是他创造万有的手。如果在这双手里面我们还不把平安的话，我们在哪里有平安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主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，那是指我赦罪的平安。说现在你不要心跳，现在你不必为着不可告人事心跳，你不必心脏过分的负荷，因为你得着了赦罪的平安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他说我也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那个平安不是，不只是赦罪的平安，是主的平安。那个平安叫我的主，当他这个风浪越大，船摇得越厉害，他以为他是在摇篮里。那个平安是主的平安，因为他相信那只手，他相信摇动摇篮的手乃是爱的手。因着这个缘故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保证。所以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告诉我们说，平愿平安的主，在随时随地亲自把平安赐给你。让我们记得这件事，我们的主他不劳驾天使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天使，这个天使每天都向天父报告我们的一切。有许多事我们的主是要天使代劳的，但是在赐给我们平安这件事，是我们的主亲自做的。所以你回去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这些话乃是我们的安慰。所以我们相信，等到我们快接近末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要越来越厉害。现在说有的地方有地震，有的地方有饥荒，主说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，灾难还没有来到。等到灾难来到的时候，那个灾难是全球性的灾难。我刚才所说的诗篇四十六篇，那是全球性的大灾难大震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主说这个不过是灾难的开始，这个灾难在原文是生产的。我们知道这个苦难不是绝望的苦难，不是得癌症的苦难，这个苦难的结果有一个婴孩要诞生下来。所以基督徒所经过的苦难都是有希望的苦难。